一周前我们在一起在这个线上相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迫切的为妈咪祷告。那我今天稍微做一点点的她的近况的一个给大家知道一下啊，我相信很多人还是继续的为她祷告哈。那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我想过她有一个叫做良心过敏的一个症状。那这个症状呢，是从她的所谓的叫做强迫症哈。我们知道现在常常有一些新的这个心理或者是脑部的 disorder， 怎么讲，脑部的功能不正常哈，就我们身体会不正常，那么身体里面包括很多很多，包括这种看不见的化学变化，看不见的所谓的磁场哈，这些都有，好像电流一样哈。那么这基本上就属于这个部分的一个功能就是不正常哈，就越来就越发现说，哦，原来有这一回事。以前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子，不能思议的哈。那妈咪是她早前就有这种症状，那她会显出来在焦虑哈。我们在现在很多抗焦虑的药哈，不能睡觉的药，类似那个，她有焦虑的现象。然后呢，每一次比较严重的时候呢，就会有这种自我指责、愧疚感、罪疚感，感觉好像她的感觉哦，不是说她知道说不是这样，可是那个感觉她没有办法把它拒绝，就是好像神会因为他的一些做法、想法就离开他。啊，刚才我很感谢神，吴姐两首歌哈，我都没有跟他谈我要分享神，因为我不晓得我今天妈咪要不要分享，我都没有任何的预测，所以我也没有跟他说我要讲什么。然后他的两首歌就是今天我们要等一下要分享的哈，就是灵修的部分，我们分成灵修，分成课程的那个教导哈。那灵修的部分呢，是希望借着这个灵修时间呢，让我们能够更靠近神，更认识神，更爱神。刚才那首歌里面有一句话，我们的渴慕带来怎么样，我们跟主的面对面哈。这个作者，诗歌的作者说，我只愿意跟他面对面。那么我们信主不管多久哈，这个是一个你的信仰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见证，这信仰的一个真正的，不管你有多少的圣经知识，但是如果你没有体会到这句话叫做什么，叫做我跟主面对面啊，这个不是只有像一般的流行歌唱情歌哈，唱那种感性的这种期待而已，而是真实的跟你的所信的主，跟你所爱你的主哈，跟爱你的神哈，能够面对面，这也是大卫常常讲的哈。那我再稍微把妈咪的情况稍微讲一下。好，那个刘磊，请你把那个经节帮我们念一下，慢慢的念好吗？
提摩太前书1:16，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连续，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这一句话呢，是在他的，我可以说哈，大概在星期天晚上哈，他就重见光明了，就因为这一句话。那么过去那快三个礼拜的之间呢，他陷入这种很低沉的一个深坑，就像以利亚，我们知道圣经有一个以利亚哈，他是很有名的先知，他也是先知的代表。对我们来讲，他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一个神的仆人啊，不然还是神的仆人了哈。但是我们看到人的那个人性的那种有限哈，他刚刚在山上一个人面对400多个假先知，巴利的先知，刚刚在那里有一场。因为神的缘故，一个很大的得胜，他为神大发热心，他竟然敢挑战这个假神，挑战这个国王。没有想到就这样的就这样完了之后，马上因为那个王后的一句话，我不杀死这个以利亚，不休，就这么一句话，他整个人就掉下去了。那我现在不谈以利亚，我现在是回到妈咪的情况哈。有时候这些 就是我们的长辈，属灵的长辈，他算是我们大家的属灵的妈咪，属灵的长辈他所服侍的很多人，然后神也借着他服侍很多事情那来到这里呢，他已经可以到说他的生命的一个后面这一层呢，他其实还是一样很尽心，他的没有改变，不但没有改变，而且他的属灵里面呢越来越深，越来越强壮。但是没有想到，就在这两三个礼拜前呢，他陷入这个深坑呢，他说我几乎要求死了，他这样讲。那这个对他来讲两件事情，一个是我宁可死，还有一个是我不，就是他不太吃东西，就不想吃，因为他本来是很喜欢很享受吃东西的。这两件事情呢就让我觉得非常不寻常。那么在这个当中呢，那个魔鬼因为他的这个弱点就在他的这个可能不晓得，这个可能要医生来解释比较清楚了一个不平衡呢，就魔鬼就专用这个角度来攻击他。他跟我们讲过，应该跟我们讲过，就说魔鬼会攻击我们，通常是攻击我们软弱的地方。因为魔鬼的一个目的，耶稣说了，恶者来，盗贼来，就是要杀害，就是要破坏。那这个盗贼恶者来的时候呢，他要破坏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破坏你跟神的关系，让你的想法，让你的做法能够离开神之后呢，那么他就对神产生了一个很暂时的快感，可以这样讲因为他知道他是没有办法赢过神的了。现在神容许他在这个世界看不见的这个空中掌恶权，那他现在呢，只要能够得一个，把一个人拉从神的身边拉开来，他就可以稍微享受一下那种感觉，他好像赢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约伯记的这本书的产生圣经里面神把这个人生的可能发生的事，过去的事，未来的事都讲得清清楚楚，都有答案。但是这个答案不是知识而已，在这两个多礼拜里面呢，我真的是学了一个大功课我个人本身比较跟他是不一样的我如果有什么我的弱点，我现在不谈我了以后有机会再谈我不在意说我的弱点但是现在我要讲的是妈咪。那么他的弱点就是他的情绪，因为他整个那个生理上面的问题呢，产生这种情绪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体会过，我本身偶尔体会一下比如说事情来冲击到了然后妈咪的本身的一开始的现象是恐惧症。他说呢，他第一次坐上飞机要去他的这个宣教的合场的时候，被派到一个国外去要做宣教师的时候，他一上飞机那种恐惧他本来就有惧高症了那上飞机那个恐惧呢，他说他已经几乎就全身颤抖，然后就想说我死定了或许我跟你们讲这个的时候，你们大家坐飞机的人会觉得这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坐飞机就像搭 bus 一样，搭我们的那个公车一样嘛这个到去哪里呢，但是搭上去要下来但是他的这种强迫症里面的一种提醒他自己或暗示他自己说我会死，这个呢是他没有办法阻止的。那么那一次呢，这很明显的一次，他就坐上飞机之后那种恐惧呢，每一次搭飞机呢会更多，比这一次更多那其实他每一次害怕后来都平安抵达了，后来最后一次，因为他常常在国外的一个宣教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他常搭飞机。他说神啊，如果你要我当宣教士，那么你需要把我这种恐惧拿走。他没有办法了就这样一个祷告，他说一下心里面就平静下来，就平安下来，就不没有了。那当然他这种例子很多，神医治过他，神曾经把他从那种黑暗，他称为是黑暗那事实上就是一个黑暗中，把他拉拔出来，把他救拔出来。或许你对于害怕没有什么体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孩子害怕那个刚生出来的孩子面对一个他本来是很温暖的卷在一起这样子很温暖很安全的一个环境，一下出来光啊噪音啊然后空间啊，他是非常非常惊吓的。那种害怕其实孩子一生出来就有了，所以我们常台湾常有一个 有一个牌子哈，写说有人来帮人家收惊，害怕的惊，惊吓的惊，收惊啊。那等于说呢，基本上都是在帮孩子们，因为孩子很容易受惊，因为他在某一个认知各方面很脆弱，没有安全感啊。那啊，妈咪就在这两个礼拜里面呢，他好像有刘蕾姊妹也有谈过，他的那个上次癌症之前。那去医院其实不是癌症进去的，他某个情况进去的时候还没有检查出癌症的时候，他说他感觉自己经过了一个黑洞，那么这个黑洞呢就好像几乎就是在地狱里面，他的感觉是很可怕的，可是呢只是没有火好，那他忘记了，你问他什么他都忘记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有一个抗焦虑的药被拿走不给他吃，那种药呢，特别是一个老人家年纪越大，你吃习惯的时候呢，拿走的时候不是这样拿走的，你慢慢减量啊，慢慢看看医生说他吃的很微量，可能不需要了，然后那个药呢可能也会致使他那一次去看病的一个原因，所以就把它拿走了，他们应该也有衡量的啦，啊，医生不会说糊里糊涂就把它拿走，但是对他来讲他就慢慢慢慢的开始这个被就是被这个抗压的这个药呢啊，拿掉之后慢慢的那个问题就又来了，他的生理的不平衡就来了，来到上个两个礼拜呢是他的最高峰，也是他的最低点，他说他人生里面陷过好几次这种黑暗的黑坑里面，这次最严重啊。好，那我跟大家谈一下刚才那个经节，刘蕾你再念一次好吗？大家注意听那个经节，你再念一次 please。
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连续，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这里提到一个罪魁啊，等一下我告诉你为什么他因为这一个经节，因为神的话突然间让他重见光明。在这一段时间他的这个家庭医生一直变动，有的就走了，有的就不告而别，有的根本连看都没有看啊，就一直没有找到，一方面又疫情也不太想出去。所以他就这样子搁着，他有癌症的医生，他有其他的医生都有，但是家庭医生没有啊。以美国人系统的话，家庭医生很重要。所以到这一阵子呢，需要那个药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想，说他就是因为没有那个药啊，一定需要一个家庭医生。所以那天好不容易帮他约了一个，我女儿帮他约了一个之后呢，昨天就约诊哈。他在还没有看这个经，还没有得到这句话的这个光照以前呢，他说他心里这样想，他说他不会告诉医生他的情况，因为有一个声音让他觉得说他如果去靠这个药，他就是对神没有信心啊。你看这是一个灵里面的一个怎么讲，一个让你不晓得这是神讲的还是谁讲的哈，还是你自己想的啊。但是呢，这个很明显以他的模式，大家的模式不一样，属灵的人有属灵的模式的这个抑郁或者是强迫症的表达方法，没有神的人有他们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他们会往别的地方，像那种完美主义啦，那个安全感啦，没有安全感啦，门锁啦，还要回来看三次才想说啊，这个门真的锁了，那手一直洗，那个洁癖哈，什么都不敢吃哈，类似这个有不同的表达方式，那么他的是纯粹表现在这个征战里面，就是那个恶者要给他一个声音让他模糊，是神说的还是魔鬼要来骗我的。然后呢他的想法是这样哈，我不能告诉医生，他有这个约诊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说我不能告诉医生，他这样想，他没有告诉我不能告诉医生，我也不能告诉 Dorothy 就是我哈，我也不能告诉师母哈，因为呢我如果这样的话，就说他不能告诉我说他不跟医生讲了，因为他知道说我的处理就是帮他找到医生，赶快 确诊之后，然后赶快给他开处方，这是我的想法。那我们也等了，我也没有一下就马上就是我们也等，我们也就只能说神啊，就按照你的时间，按照你的预备，我们也没有焦急哈。然后当我跟女儿在帮他处理的时候，但是呢，就在星期一的半夜里面，他的那个心跳，他一直有这种情况，心跳血压不是血压升高啊，就是心跳升高啊，那就上上下下一下就会掉下来，一下就上去。那这个这个心跳呢高到150几，平常人的2倍啊。然后你想想，你心跳跳到那么那个时候，你人的感觉就好像我不行了不行了，对不对啊？那很蹊跷的是，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好几次，可是那个星期天晚上是最严重的。他说他整个人在颤抖，然后等到我去量的时候又降下来。好，本来想说不然就叫那个 911, 到那个 ER, 到那个急诊室去好了。可是每一次再量就又降下来，那降下来人家来的话他一定不会跟你送的，那个血压他就是正常，然后又上去又很高，然后他整个好像快要死那种感觉。然后我不晓得这个心结是怎么样浮现他的呢，我还没有跟他很细谈他。就在这个之后，那天早上过来，他有一点还是很人很累，人很已经很虚哈。当对方的护士在打电话给他我询问一些情况的时候，因为要有个新的医生需要很多资讯的时候，他的讲话是很虚的。他就跟他说我昨天晚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那一天他才那个早上医生快要跟他接上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我相信我已经出来了。那我说是什么让你出来的呢？他就把那个金结给我，刚才留的那个金结给我。那在这个当中两三个礼拜当中，他每一次有一些他的属灵的一些这个罪疚感的时候，我都用圣经跟他讲，他都知道，对他什么都没有用。好，他道理都知道，可是就没有办法成为他心里面的一个力量或者是一道光，他就是在黑暗里面。结果没有想到那个荆棘，因为他的重点是我就是那个罪人中的罪魁，我有太多过去的污秽这些错事那好像魔鬼就巴不得一一的把它揭开，然后呢让他再次的去复习，然后再次的自我定罪。但是在这一次这个荆棘或许对你没有什么，但是对他来讲，好，我曾经甚至用辩论的方法想要去推翻他的那种想法，神要离开我了，我说那你找一个荆棘给我看，有哪里说神要离开你，除非你要离开他。然后他就反正他有就是我们有很多，你也知道妈咪的知识是多过我的哈，圣经知识，但是那个荆棘就一下子就照亮他。到那天早上他跟医生谈完，我就知道他已经平静了哈。后来他跟我谈到这个荆棘，他说本来这个里面的声音告诉我说不要跟医生讲这个药的事，不然的话你就是没有信心，也不要告诉 Dorothy 就是师母哈，因为呢他会干预，我会干预他的这个事情啊。所以就这样子从昨天到现在，昨天看完医生也还没有吃药，药刚拿回来，昨天淑玲姐妹帮他拿回来，早上才吃的，但是这个还没有吃以前这一阵，昨天晚上睡了一个很安稳的觉。那我跟你讲到这个是让一方面让你知道，当然我们要彼此代祷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有弟兄姐妹在这种软弱里面的时候，很需要我们的代祷，而且他最重要的是需要神跟他面对面，神自己的话才有能力，我们拿过来念给他的话是对我们来，我们讲出去的事实上是没有作用的。不是说不要讲，要讲，可是呢到了一个时候，有没有记得神妈咪在上次讲试探，他说神所容许我们经受的都是我们怎么样，都是我们承受得起的。当我们承受不起的时候，他就另外开创一扇窗或一个门让你出去。所以事实上我在这个事情上面呢，在这段时间呢，我自己就去特别去钻研这个黑暗里面，因为他形容那是一个黑暗，完全的黑暗里面。你知道黑暗是什么？就是见不到光，见不到光，然后你会有害怕啊。然后你知道世界全世界最黑暗的时候是什么？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有没有在他断气的那段时间呢，有完全的黑暗，他还是白天哦。好，那个黑暗，我就在钻研说这个圣经里讲的黑暗是什么。好，那我今天不讲这个黑暗，我只是告诉我们说我还在学习，那我也找出了一些这个黑暗的意思。好，我可能会在那个我们那个辅导，那个星期五中国辅导的时候，我会谈一下这个事情。我学习很多，然后呢就是以赛亚书五十章里面有一节说，如果义人在黑暗中，那敬畏神的义人在黑暗中。所以我要提醒第一点啊，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会掉入黑暗啊。那么第二个，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就是安静等着，意思是说你会出去的。当耶稣帮我们经历了那个最大最绝望的黑暗，阴间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所有神儿女的黑暗都是暂时的。请记住我这句话，我跟你证明啊，我跟你这个礼拜我看过的这个好，以前我看以利亚是真的是这样看也这样讲，我也理性上我都了解，可是我亲身看了另外一个妈咪这个例子呢，我看到一个人掉到黑暗里面去，怪不得以利亚怎么样求死，他刚杀死了几百个假先知，他现在自己在求死，只为了一个女人的一句话，这个是不能理解的。好，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会因为一个，这是一个黑暗的一个掌权的一个时代，一个时间啊，一个时段，不会都这样子的。但是我们是有光的，这个保证一定会有光。那为什么神让我们容许我们这样呢？等到以后妈咪自己来讲好了。我们来看看他得到多少的益处。那我跟你讲，我这陪的人也得到了很多益处。好，那我们今天呢请你打开约翰福音第二章。等于说呢，他现在已经平静。好，那谢谢大家的祷告，然后我们继续的为他祷告。好，他又一次的又更上了一层，然后呢他又重新开始。所以让我们大家有一个远景，说哦，这个是一个前人的这个见证人的体验，那我们是可以有榜样可以学的。刚才那句话就是说让他成为榜样，那个榜样的主角，他说他是罪魁，好，记得啊，不是那么好的人，不是我们想说哎，我那么好，我什么都这样都很好，不是哦，是罪魁啊。好，那现在请大家打开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这个记事呢约翰福音第二章哈，是这样子的。是耶稣呢跟他的门徒还有一个是他的母亲去参加了一个迦拿的宴席婚宴就是娶亲的宴席哈。那在那里碰到一件事情，你我就不用念的了哈，请你打开你的约翰第二章哈。第三节呢说酒用尽了。请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不要把它放在说你看人家犹太人都喝酒，我们可以喝酒哈。我就不解释了哈。这个酒跟我们一般喝的酒是不一样的。好，酒精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他们那个时候也称为酒，而且他们有名的葡萄酒哈。然后呢他们的酒呢是在婚宴里面很重要的一种请客的诚意，还有也是他们的饮料，请客的高品就是一定要有的哈。结果在婚宴里面的时候酒用尽了。好，我记得当我家里面有一些就是以前啦哈，要请客啦，要什么啦哈。那 我那时候还小，就常看我爸一直算什么。算多少人会参加，算食物要多少，然后他最担心的就是到时候不够哈。所以我可以理解哈，从我爸爸那种在那边精打细算啊，我感而且钱也要知道说不能透支啊，类似这种很伤脑筋的哈。结果这次的婚宴呢酒用尽了，没有啦。基本上呢这个主家这个请客的人 他们知道说没有办法一下子去得到这些酒来啊，这个是放在酒缸里面的，一下子哪来？这个要酿的，你知道吗？那这个时候，他的母亲，请你看一下啊，第二章哈、啊，他的母亲就去告诉他看到了哈，他是客人嘛哈、啊，他知道啊，三号他知道，他的母亲就去告诉耶稣说，人家酒用完了。好，我们从这里看到什么？母子的那种亲近哈、啊，那种关系。玛利亚生耶稣，即使不是约瑟的亲生，是圣灵感孕，还是从他肚子生出来的。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他就跟耶稣说：“酒用完了，什么意思？”当然，一方面也是一个分担啊，怎么办啊？他可能心里面也为这个主家很着急。酒用完了，他怎么不找别人？他怎么没有跑去跟那个主家说，现在我们怎么办？我们把谁家有赶快拿过来，也没有这样子去处理哈、啊。他就跑去跟耶稣说，私下说酒用尽了。耶稣回答他一句话，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让我们觉得很难去理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要知道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他是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从一个完全的人，他有权利讲这句话，他的时候真的是还没有到。以他本身的服事的这个、哦、他根本都还没有，你可以看到嘛，他服事的开始是怎么样，他要开始去宣告要悔改，天国近了，对不对？这是他的一个服事的开始，他要受洗。可是呢，这个时候呢，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玛利亚找他，他跟啊玛利亚这样说，他的母亲这样说哈，我们就不再去钻研这句话啊。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我们再来讨论啊。我们往后看哈，结果呢，他母亲就对佣人在那边服侍的佣人哈、啊、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那个时候他们有啊、每口缸哈、哦，他们有六口缸在那里。那每口呢，可以盛三桶水。那这个意思说，他如果叫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这个耶稣说什么？耶稣没有停下来哦，耶稣没有说跟我无干，不是这样哈。他就去跟那个佣人说呢，把缸倒满的水，六口缸，每一缸有三桶水。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缸呢倒满了。好，倒进去之后呢，耶稣说摇出来。诶，这些佣人还很听话哈，佣人就是佣人的话，没有意见的哈。他想说哦，用水给他喝上，就把他摇出来了。结果呢，送给大家喝的时候呢，这个管宴席的尝了一下那个水，那怎么是酒呢？这个只有佣人知道说，哦，不是，他怎么讲说啊？尝了那水变的酒哈、啊，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他不知道管宴席的，他知道酒没有啦，他是有责任的。可是，一尝说，哎，啊，怎么还是酒哈、啊？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有佣人知道这个当中的蹊跷在哪里哈、啊。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管宴席的就来跟新郎讲了，他以为酒没有了，他说。人家都是摆上最好的，先给好的，等到喝够了，次好的再拿出来。啊，你怎么把那个最好的摆在后面呢？他说，原来你藏了很多好的酒在后面，啊，所以呢，这个管宴席的就以为是这样，就来质问这个主人说，你为什么把那个这个是最好的酒？他们犹太人对于这个酒是很在行的哈，你怎么把它放在后面？他不知道这个当中发生什么事情。好，那我们很快来把这一段，这个是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好，我如果以后有机会，希望跟大家能够再往后面看耶稣所行的神迹。你知道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就是使水变酒，让那个没有出路的用尽了，绝望了，没有了，又重新来，而且更好。 最后一个约翰福音的最后一个这个神迹是使拉撒路复活。如果你去把所有约翰福音的神迹都把它过一遍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所有神迹产生的景况里面都是我们人生的过程。最后一个最叫我们喝彩的就是死了还可以复活。好，那我现在呢要请大家看着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PowerPoint 哈的经节，我们慢慢一个一个来哈，我可能也不能讲太多啊。首先这里谈到耶稣行了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神迹啊，水一下子变成酒。为什么要这样变？耶稣不是跑到每一家去帮人家把水变酒的哈，是因为在这个景况里面没办法了。然后呢也有一个情况，就他的妈妈本来他是不会去做的啊，因为他时候还没有到，可他妈妈呢成为一个那个是这个神迹发生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人。那我们来看这个耶稣，这个使水变酒的耶稣，哥罗西书第二章九到第十节啊。我们先看这个好了哈，看第二个再回去看第一个哈，流泪。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基督耶稣。神的一切的丰盛啊，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你们就是我们神的儿女，在他里面，基督在基督是神把一切的丰盛都放在基督里面，借着基督，然后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来要让你们得生命得得更丰盛。所以我们是有丰盛的人啊，神的儿女。世上有几种丰盛，第一种就是最普通的啊，我们最能了解的钱的丰盛，物质的丰盛，银行存款的丰盛，你的财产的丰盛，拥有的丰盛。第二种丰盛大概就是你很能干，你很有能力，你做很多很成功的事情，成就的丰盛啊。有的人享受那种物质的丰盛，有的人比较享受这个成就的丰盛。哎呀，我做什么就像什么，我做什么就成功什么，我总是会爬到上面。那么第三种丰盛呢，是属于我们的人格啊，我们的人格，我们的品格，还是说呢我们的里面啦哈，刚才是讲的是外面，现在是讲里面啦哈，就是我这个人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背景，我们家有很好的这个修养的培养，我们家有什么样的很空旷，所以造成我今天这个人很有内涵，这个里面的不用不管是信主不信主都有这样的，也有这样的一个丰盛哈。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丰盛，取不尽用不完，是你不能想象的。那这个基督里面的丰盛呢，到一个饱和状态的时候是什么呢？你会展现出你就是那么像他，你就是他的特性，他的整个那个性情的一个另外一个版本，就是一个好像拷贝过来，好像学习过来一个版本，就是彰显了一个耶稣的一个特性。你说那个或许对你现在没有什么好渴慕的了哈，耶稣温柔，耶稣谦卑，哎呀对你来讲这个目前对你的生活啊需要这个用途呢可能也不太大啊，对我来讲是很大，太大了。我觉得啊，当我处在就是居住在耶稣里面的时候，开始在啊，成熟到这个开始在长成这个丰盛，还没有完全了哈，还在成长的时候，这个耶稣的性情对我来说无往不利，没有一个地方用不上的。接下去他告诉我们啊，这个让我们丰盛的啊，在基督里的丰盛的这个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的丰盛是在一个执政掌权者，就我们讲说万王之王，以后永远的王的这个里面的一个丰盛。好像你有一个，很多人在那个银行开很多保险箱哈，就是这个放我的什么，开一个保险箱是保证的哈，就是保证安全的。那我们就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我们名在上面的一个，这是我讲的哈，圣经没有这样讲啊，我是让你想象哈，你有一个丰盛的保险箱，在这个万王之王的他的权势下面的这个元首里面的，你的一个丰盛的保险箱在那里。好，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我们回到第一个经节，约翰第一章十四节，回到约翰第一章十四节，我希望你看着那个经节，我不听不到你的声音，你听到我们一起念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样的一个主宰，这样的一个元首，这样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王，他道成了肉身。那就是为什么我说，当我在他的这个温柔谦卑上成长的时候，才是一个真正丰盛的秘诀。这样的一个神的独生子道成了肉身，他这个道，这个神成为人，就像我们一样，好，在一个身体里面，从妈妈生，过我们同样的生活，跟我们经受同样的忧伤喜乐，就是这个喜怒哀乐都有过，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绝对没有办法见到神。我们说我跟他面对面的意思是什么？也不是我可以见到他的面，不是。我们跟他面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在于，这个道成的肉身的耶稣有没有成为你生命里面的第一个救主，第二个是你生命掌权的主。当他这个肉身到了你的生命中来，然后你跟他有一种融合，约翰福音十五章，他是葡萄树，我们是葡萄枝子的融合之后，他所有的丰盛就会成为我们的丰盛。这是不是教义而已哈，这是很实际的。那你说为什么我都从来没有，我总是感觉我的丰盛是在注意到我的存款够多少钱哈，那我的丰盛是在于我的人际关系好不好，我的丰盛在于我的，或许你是一直这样子在体会的哈，但是我要跟你报一个，我要提醒你，或者是告诉你说，有一种丰盛，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尝到的话啊，即使你是神的儿女了，那么你要赶快好好的去揭开它，然后享受它。这一位神的儿子到世上来，恩典跟真理，真理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不会改变的，好像一个定律，神的定律，他这样说就是这样做，就是一定会这样子完成啊，就是一个律。真理的话就是一种律，我们知识上比较能体会的。那个恩典的话就是那个爱啦，齁，你不能想象，你觉得你不配得的啦，你不可能做成的啦，所有那些都会完全在你生命里面让你来拥有。而且它还是荣光。等于说如果你成了神的儿女，你称我们在天上的父，妈咪讲过这个祷告哈，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起点，你跟神是有父子的关系，父女的关系。好，或许你说我的地上的父亲并没有给我那么深刻的什么叫父子父女的关系，那么今天我告诉你，这个我们看得见的，我们见过他的荣光，这个看得见的耶稣神的儿子，就是体谅我们太狭隘了，眼光太短了，所以让他有形有体的到世上来，让我们看得到摸得着。 你说我怎么摸得着了？那个是以前2000多年前啊，伯利恒的时候人家看到的。我们今天为什么称为基督徒呢？因为基督的这个有形有体的，已经在太多千千万万啊亿亿的这样的人 的身上呢，已经展现出来，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活灵活现了、啊，可以这样讲。所以我们叫做基督徒啊，就是跟基督一样的人。好，那么现在我们再很仔细的来领受这句话，约翰15章15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道成肉身神的独生子竟然是可以跟我交融，他有的我可以有啊。然后呢，他说只要他从天父从神那里所得到所听到的都告诉我们。那谁听得到这个呢？谁有听到他告诉你吗？就只有一种人，就是愿意接受他的邀请。他说我不称你们为仆人，你看神跟人来讲仆人都够不上的啊。但是呢，即使我们说哎呀神啊，我只当你的仆人，就像那个那个流浪的儿子回家跟爸爸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只当你的仆人，能够回到你的家我已经够好了啊。耶稣说不用，你不用那么的卑微，现在呢你当我的朋友。其实如果让神当仆人，像摩西是神家境中的仆人，是很荣耀的。可是耶稣说现在你是我的朋友。记得哈，朋友这个称呼呢是平行的，是你来我往的。朋友不能只有一面对你好敞开，对你很恩待，对你很好，然后另外一面怎么样，无动于衷啊。人家每天打电话给你，然后你对这个要想当你当朋友那个人呢，你跟他根本就很不想接电话，不是这样子的。朋友意思是说我们是彼此亲密，彼此对等的。神的儿子不但到世上来把所有他有的都要给你，而且还跟你说，不是孩子哦，孩子是天父称我们孩子，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的姐妹，我们是朋友。那基本上他是神的长子嘛，啊，是他的独生长子，我们是被造的，啊，我们跟他同为后嗣，所以他复活的时候跟那个啊抹大拉的玛利亚说：“我去见我的神，也是你的神；我去见我的父，也是你的父。弟兄姐妹，这种话对你触不触动呢？你不但是神的这位创造主的儿子女儿，现在耶稣说。”我们是兄弟姐妹，而且我邀你为朋友。很多兄弟姐妹关系是不靠近的哈，这个朋友是一种关系的描述。我们有什么秘密你不知道的，所以你有什么秘密也都要让我知道。好，到这里我希望我们对于这个跟耶稣的面对面的关系呢，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理解。我不是很想把它赶的讲完哈，因为这个太可能还有一半哈。哦，好，那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思考一下哈，你请你回去思考一下这一段啊，耶稣第一个神迹的这个经文哈。之后我今天把前面的这个神把他的丰盛借着耶稣给我们，然后呢，耶稣邀我们为朋友。那我们跑到最后一个经节，我中间先不讲，最后一个经节，约翰福音15章第9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今天你的祷告有权利有权益，不管你对神的观念父神的观念是怎么样，你可以说阿巴父啊，称他做阿巴父，那是你的权利，那是你的资格。不管你心里对爸爸的 观念怎么样，来到最后的时候你说奉耶稣的名，哇，这个就像一张支票签了一个名，上面数目字你要多大就有多大，下面签了一个耶稣的名，这个祷告奉耶稣的名，然后你可以安心的说阿们。所以让我们今天就来接受哈、啊、这个邀请，他早就讲了，可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接受他的邀请。那么如果说我已经接受他的邀请，他是我的朋友的时候，那么你想一想你世上最好的朋友是谁，那你有带他像带你那个朋友一样吗？你有跟他真的是交这种亲密的朋友的这种态度吗？记得耶稣说他是道成肉身，不是他说的，约翰说的，是有形有体的，你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是我要跟你强调，父神我们看不了，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来抓住跟神的关系，可是这个耶稣的话是那么的亲近。好，那我今天就我看还有没有机会，没有机会我就先到这里了，你们去再过目一下这个约翰第二章第一个耶稣的这个神迹哈，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那我请冯金师母带大家唱耶稣恩友把这个耶稣恩友的歌词呢再一次的，不是只有嘴巴，不是只有调子很熟，把它唱到你的心里面去，然后跟耶稣说，耶稣啊，我很慎重的，我很感恩的来接受你这个邀请做你的朋友。我们请冯师母周师母带我们唱过之后也带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再进入我们第二个阶段的辅导的这个课程好吗？
然后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我知道这首歌大家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但是当我们唱到我们也听了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愿这首歌也成为我们心里的一个祷告，让主就是我们心是这么渴慕的要跟他相交。我们一起来唱，带着祷告的心来唱这首歌。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为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或与失恋，或与引诱，或有烦恼压心头，切莫灰心，切莫伤胆，来到主恩座前求，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耶稣深知我们软弱，来到主恩座前求，是否软弱劳苦多愁，挂虑重担压肩头，主人是我避难处所，来到主恩座前求，情或离我，忧或弃我，来到 主恩座前求，在主怀中的梦忽悠，与主同在永无忧。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你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看到，主啊，你原本是那在光中人不得相不得见的，你是大到整个宇宙都无法，真的是能够用你的用能够来说明你自己是怎么样一位神的。但是主啊，你是这么的伟大，这么的奇妙。主啊，你让我们能够真的是知道，我们相交的这位神是这么伟大的一位神，这么丰厚的一位神，一切丰丰富富的一些恩赐全都在耶稣基督里，而且这些恩赐也赏赐了给了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我们不是贫穷的，让我们的心是丰富的。主啊，你给我们一颗信心，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胸，能够能领受你这样的恩惠，领受你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这个贫穷的心，卑微的人，主啊，能够接在你的永恒里边，能够经历你的丰盛。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跟你说，主啊，我们是非常有限的。主啊，我求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听了今天的信息以后，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不再是给你隔着一个幔子，不知道你是谁，也不认识我自己。主啊，我要求你拿开我们跟你中间的那个幔子，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我们要把一切的事情，一切一切的忧虑，一切一切的考量都放在主，就像朋友一样，心心相印的放在你的面前。主啊，你也说，你也称我们为朋友，是因为你也要把你的想法告诉我们。主啊，我们就这样的在你的面前，主卑微的向你恳求。主啊，你成就我们心里的心愿。主啊，我们要给你面对面。主啊，我们要真的认识你，我们真的知道你是这么伟大一位神，却又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我们的朋友。主啊，我们心存敬畏，我们心存感恩。主，你开我们的心眼，主让我们有胆量来踏出跟你关系的那一步，来与你相交。神，你在等着我们，呼唤我们。主啊，你说你要在我的里边，我的爱就藏在你里边，你爱我，我就到你那里去与你同在。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你热切的心，让我们也有一颗热切的心来认识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